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将和您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呢是改革开放45周年，中国政治绕了一圈又回原点了。第二个，45年之后，中国为何唱响经济光明论？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看法。12月18号到22号是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45周年的日子。那次会议呢，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认为是邓小平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开端。45年后的今天，多地党报推出了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的特刊，尤其呢是上海的《解放日报》的特刊有40个版面，而新华社呢推出了改革开放45周年纪录片《见证变革的力量》，称浪花见证大潮，平凡见证巨变。但是呢，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第二个任期之后，政治上全面倒车，让许多人惊呼文革再现。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上的松动还剩下多少呢？中国距离改革开放前的严酷政治状态还差多远？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一位是中国战略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谢谢。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法律学者张杰博士，张博士你好。
观众朋友们好，宇宙好，玉文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邓先生哈，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回望45年前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那么中共改革开放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它的实质是不是只是说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夯实政治上的独裁集权的地基呢？另外呢，就是说邓小平所提出的猫论呢，它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这个中国社会主义和西式资本主义相互抵制的矛盾呢？邓先生。
这个改革开放啊，从官方来讲，他从来没有给改革开放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他只是用比喻的或者描述意义上的。比如讲习近平讲说改革开放是中国这个关键命运的一招等等，从这个比喻的意义上来讲的。我的理解是，改革从它的字面意义看呢，就是改掉那是不适合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制度障碍。邓小平有一句话是论述社会主义本质的，他说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那么这是邓小平发动改革的，可以讲是他的一个出发点。但是我们讲要改革，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需要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包括制度障碍。具体来说，就是在当时就是改掉计划经济啊，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因为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政府干预，以为凭着这个政府的一个聪明的脑袋就可以这个配置资源，让资源得到这个最优的配置。但是我们讲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基本节点是这个是失败的。那么开放呢，顾名思义当然就是让外部开放，也就是让西方开放，引进西方的资本技术和这个市场，学习西方的好的做法，包括也制度上的一些做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改革开放的它的本意不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夯实政治上的独裁集权的地基，政治体制也要改。事实上我们讲制法体制不单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政治制度，改革也需要这个改政治体制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中国呢，从这个改革的实践来看，也是我们讲，就刚才你也讲了，就是否定了两个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一个思想路线，也是从政治平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来开始，然后他有所谓的这个经济改革啊。那么邓小平提出这个猫论，他同时我们讲还有一个摸论，就是摸就石头过河，摸就石头过河，摸论呢，它是一种改革的方法论啊。猫论呢，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一个改革的本质论啊。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体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好的制度。所以他讲这个邓小平九月南巡以后就讲，这个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这个 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中国也可以搞这个市场经济。那么既然中国可以搞市场经济，那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政治制度当然就也可以搞，也需要引入。这就是我们讲这个改革开放这个概念了、如果一定要追求这个改革开放这个概念是什么、啊、我认为这就是它所包含的这个制度的意义。
嗯，好，谢谢邓先生。那么其实这个制度呢是包括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啊。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所谓的猫论呢，就是邓小平的意思，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这个体制，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好，只要你能够让老百姓生活过得好，这就是好的。那么事实上呢，我想到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白猫黑猫，不管什么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认为呢，其实抓住老鼠这个关键点就是你是为谁抓老鼠，是为了这个统治者抓老鼠呢，还是为老百姓抓老鼠，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张博士哈，那么刚才我们在前头也讲到了，那么当下呢，中共的这官媒这阵子呢是大力的加大他的这个报道哈。那么人民日报的那一篇报道说呢，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那么我这里讲的就是说强调这个习总在改革开放中的他的这个位置哈。那么人民日报那篇说，习近平总书记呢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在各地考察时对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充分彰显了改革不停顿、改革不止步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那么解放日报的这个上官新闻呢推出的这个标题呢是改革开放45周年，今天唯有矢志前行，这里面呢倒是也指出了当下的这个困难，就是说2018年之后呢，来自外部世界的封锁、围堵、脱钩、锻炼的阴云几乎从未离开过中国。那么这些呢释放出中国，我想请问你，就是这些评论呢释放出中国的这个舆论界还有中共高层以及习近平对于45年来改革开放想法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信息呢？那么习近平也放话说要改革开放，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张博士。
邓小平改革开放，习近平也要改革开放，但是如果我们比较邓和习，就会发现他们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如果我们说相同点呢，邓小平跟习近平都想保中共的政权。改革开放本来的含义也不是说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保政权是至关重要，这是第一条。至于说人民的生活，当然作为邓小平也希望改，但是进入习近平时代以后，就会出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跟他的时代不一样。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啊，里面呢除了经济以外，他还有一些政治上的改革，比如说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领导人任期制，以及呢战狼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而习近平呢他的改革开放就以邓小平以经济体制改以经发展经济为核心，就跟他进行了个置换，就把它变成了以政权安全和他个人权利为中心。然后呢他又抽出了邓小平的核心内容，就是说党政合一、党领导一切然后又实施战狼外交。所以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其实有其实而无其行无其实，两人都在说都要改革开放，并且改革开放永远进行下去。但是我们会发现习近平的改革开放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虽然本质上都是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但是两者之间也有截然的区别。
嗯，就他们的这个做法和方向貌似都并不是那么相同哈，事实上有很大的差别。那么邓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45年前的这个11届三中全会，刚才我们都谈到了，就否定了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等这些毛的纲领的，当然是受到了这个举国的欢迎哈。那么今天呢来看呢，仅仅否定掉这个一些纲领呢应该是不够的。那么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呢，经济改革昙花一现呢，也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烂尾呢可以说是必然的。那么我记得呢，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呢曾经说到过，这个邓小平自己也非常明白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谓的这个问题就是政治改革的问题，为什么呢，邓先生？
邓小平当年发动改革的时候，他就是说我们讲有两个基本点，大家都知道，当时一个顺口溜，就是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么两个基本点，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一个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讲这个中国经济体系改革，其实它也是政治体系改革，而且刚开始也是以经济体系改革为先行，才能扫除这样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障碍，包括这个阶级，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技术专制下的理论等等啊，但要把这些否定掉，你然后能够才能推行农村改革，然后才能推行企业改革，然后再就是这个城市改革等等，国有企业改革才能延伸下去。但是我们讲这个邓小平他自己是身在这个体制中啊，他是这个体制的一个核心，第二代的核心。你如果说这个进一步的体制改革，进一步的政治改革了，就必然要指上你这个体制的，我们讲这个共产党统治的本身，它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比如讲刚才张建博士讲的说党籍分开也好，这个任期制也好，这都是在共产党这个为了让共产党这个政权活下来，或者是为了让共产党这个政权的这个它更有活力啊，活力就是把它原来的这个组织层层的那种非常僵化的状态给它稍微松弛一下。但是到改这个我们讲这个进一步的改进，到比如讲这个共产党的统治的这个合法性，这个我们讲选举制度的改革等等呢，这些他就不可能再进一步下去了。当年这个赵紫阳曾经想进行这个推进这一部分的改革，包括一些地方也进行过某种试点，但是我们后来这些都是统统被叫停，因为这会威胁到进一步的改革，就会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啊。所以讲这个邓小平，他是作为这个第二代领导的核心，作为共产党的一个总代表，他自己发动这个改革，但是当改革威胁到共产党的这个统治的时候，他当然就是要叫停。所以这些是他个人的一种历史的必然的一个局限性啊。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都谈到了，就是说呢关于这个针对共产党本身的这个对于当时的邓小平呢，他肯定是存在很大的这个局限性，那么后来到现在的这个习近平，那么现在我们这里来分享一则网友的评论，名叫悉尼闲人的网友，他说呢，严格意义上讲，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感谢习近平的某某治国模式，才让中共所谓的韬光养晦露了底，也让世界看清中共的真实面目，否则再容它发展下去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张博士哈，那么其实呢邓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淡化了哈，当时呢人们也不再需要喊阶级斗争之类的这些口号了，那更是不用再谩骂这个美帝了哈，那么中国人呢是感到精神轻松了，就像刚才邓先生说到了，这个人们松绑了哈，那么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过去45年，从邓小平、江泽民再到胡锦涛和现在的习，那么中国人的这个政治轻松感，或者说是政治的这个沉重感，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轨迹呢？那么是不是在具体讲，就是从胡锦涛统治以后就开始出现了一种往回滚动的这个趋势？那么直到现在，我们在这个岛屿里也说了啊，就是人们在惊呼文革的重新的出现。我想问您，就是说胡锦涛和习近平他们两个人有怎么样的这个共性呢？
对，这是个好问题啊。一个呢，你说一个轨迹，其实如果说轨迹还不如说是一个轮回，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强调意识形态，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他就松弛了意识形态。我说了，邓小平时代是包括邓江湖，然后到了习近平时代，他又开始重新收紧意识形态。所以说他似乎走了一个从毛到邓再到习这么一个轮回。我们说胡锦涛跟习近平的共同点因为胡锦涛在他的后期统治的后期，他也开始走向了一种保守甚至呢他还欣赏北朝鲜的统治模式，所以政治上趋于保守这源于呢他面临的困境，因为呢 啊，一个是受江泽民的这一种控制，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担任了两年，所以他一直没有摆脱江泽民的阴影。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啊，这个江泽民啊和朱镕基的国企改革也带来了老百姓的失业，也带来了群体事件的这种高发啊，所以他也带来了很多的被压力啊。再其次呢，九龙治水也让这个胡锦涛很难受啊，也就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希望通过一种回啊，就是说保守的方式来统治中，但是我们要说明，胡锦涛跟习近平还是存在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胡锦涛啊，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叫不折腾，啊，和谐社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啊人太苦难，看看中国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啊，无论是秦朝一直到唐朝到汉到最终的大清啊，中国人都历经战难，历经啊这种运动，非常的苦难，所以说他提出了这，而习近平跟他是恰恰的相反，习近平就是一个劲的折腾啊，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内外交困，折腾到这个地步。所以说我们既要看到胡锦涛跟习近平的相同点，也要看到胡锦涛跟习近平其实也存在着根本分歧点。
嗯，那张博士，我想再问您，就是您谈到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这个胡锦涛当时像小媳妇一样，这个也是众所周知的，每个人都看到哈。那么可不可以说习近平走向了这个胡锦涛的反面，他是一个劲儿的折腾，是不是他把胡锦涛作为他的这个前车之鉴呢，使得他对权力的这个渴望加重了，他对权力的渴望才让他走到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集权的状态呢？
这个有一个啊，可以说有影响，但是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习近平的上台呀，不是那么就是说啊，这个江泽民、曾庆红啊，他们就推动他。其实有一个时代的背景，也就是刚才玉文所说的，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啊，其实到了胡锦涛的后期就走不下去了。如果再走下去，那就走到了民主宪政了，所以他不能往前走，他就带来一个问题，要保中共的政权，他就必须要回到毛时代来进行集权的控制，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点。同时呢，红二代也希望把权力夺回来啊，因为这是我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啊，我们一定要打江山，我们子孙要坐江山，所以这么一个形势下习近平可以说是有备而来。
嗯，好的，等于这个张博士讲到了，就是说当时这个体制改革，就是一只脚已经迈进了这个文明啊，就经济上已经放松了，自由经济基本上的自由经济。那么与此同时，政治上如果再不改，就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再走下一步啊，另外一条腿就到底是迈出去还是不迈出去，成为一个问题。那么当时我也记得，经济学家何庆莲一天到晚就说这个胡锦涛，说他呢是击鼓传花，就赶紧把这个事儿做完了，自己就全身而退，在这么一个状况。那么习近平是另外一种心态啊。接下来我想请问邓先生，就是说呢，习近平呢这个热衷前往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那么同时呢也提出了这个不忘初心，那么再加上呢他更早的时候对这个普京所讲的一席我们看来是掏心窝子的话，就是说前苏联当年是无男儿，那么这些呢是不是都在明确的宣示他是认可，而且呢是对集权和独裁是推崇的呢？邓先生。
习近平到这个上海一大地址说不忘初心，然后他对这个初心有解释，就是说所谓的为中华民族这个谋这个复兴，为人民谋幸福啊。这两句话当然是讲得很漂亮啊，这个把共产党的那种所谓的初心那种形象就一下子就拔高了，但是跟他跟历史并不符合。怎么跟历史并不符合？但确实这个中共成立之初，他确实是看到当时的这个所谓的苦难啊，要那个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要想这个改善这种这个中国的这种状况，但是他成立的一个使命，那要改善这种状况，当然首先就要谋取政权，你如果不谋取政权的话了，你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印度来讲 后来中共的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夺取天下，夺取天下之后当然就不能让这个天下我们讲这个让别人去做了。所以讲在这个我们讲这个前苏联这个垮台之后，习近平才会有讲这个对普京讲你这个没有一个是男儿，也就是说你的苏共你的苏共党员没有一个起来来保卫这个叫一个当时作为百年大党的苏共。这种在中国的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我们也看到这个苏联东欧垮台之后，共产党内部啊，他就是说这个江山是我们打下的，是我们父辈打下的，当然就是由我们来做。还你那些平民子女啊等等其他的啊，包括这个胡锦涛也好啊，他是属于温家宝也好，某种意义上都是算平民子女上来的。所以讲我们讲这个不但是这何庆莲这么讲，当时中共内部的一些红二代，也就是说我这个胡锦涛就是击鼓传话到点，这个就交班啊，只要在自己任内不出什么大事，这就是 OK 了。但是这个一红二代习近平掌权绝对不能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啊，绝对不能出现。所以讲这个在当这个经济改革走到现在由于政治改革，我称之为所谓的这个缺腿的改革，也是单腿的改革。单腿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改的话，它必然会拖经济改革的后腿。那拖经济改革还拖的，一方面，除非你要让经济改革上前进的话，你必须这个在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讲做一些更多的、更大的一个动作。但是他认为这样的话会威胁到中共的统治。在胡锦涛时期啊，确确实实出现了很多危害中共统治的事件，包括党内。我们讲记得当时这个党内的在倡导所谓的党内民主啊，而且在一些地方试点，后来被叫停，他就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圈层。然后党员的思想状况，包括高级干部的思想状况，都普遍认为接受这个西方的民主自由这个概念，他也认为会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应该来讲，所以讲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强硬派呀，那么他就极力推动习近平要掐灭军政府，因此习近平就代表他们的这个利益。他认为，这个维护共产党的统治比经济改革，从他的论期来看是一个更急迫、更紧要的这样一个任务。所以讲来讲，要加强、要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他就必须要加强他自身的权力，必须要集权，因为只有集权才能牢牢地控制人们的思想，才能牢牢地让党内的那种这个异议的活动给它扑灭。
好，谢谢邓先生。实际上我们看到，当然习近平呢，他是毫不掩饰对前苏联集权制度分崩离析的一种遗憾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张，他说咱们的皇上呢是不忘初心，牢记革命，要带领中国回到一穷二白，这样无产阶级就能领导全世界了。改革要做什么呢？有钱了还怎么无产阶级领导全世界呢？那么接下来他就在讲的这位张，他说2023年上半年中植暴雷之后呢，海银也暴雷，理财项目到期无法兑现了。那么中国式的共同富裕呢，就是一穷二白，无产阶级最光荣，又有亿万韭菜要一夜返贫了。接下来一位呢是蓝花花，他说呢，中共在邓时代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用资本主义的药治疗社会主义的病，因此呢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基本上是有阻力的。不过当时呢还是有专家谈到，其实当时中共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比较高的程度之下，其实已经触及到一点政治体制改革的边缘。好，接下来一位呢是资源鱼，他说呢对不起，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走向民主之路不能退不能停。最后一位绿豆兵，他说赚钱不是问题，分配才是问题，拿走九成的财富移民海外，中国只留下债务，政治没有改革自然是走回原点的。好，谢谢这些听众朋友们的评论。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张博士哈，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底色到底是什么？那么它的这种底色是否本身与文明就是相抵触的呢？张博士，
对这个中共谈底色，底色是什么？中共啊，不是中国啊，这个一定要分开。中共的底色来自于前苏联，简单的说就是前苏联集权主义。 这个我们谈到极权主义啊，简单的要说一下，极权主义啊，从本质啊本身来说，并不是一个坏话啊，因为极权主义呢，它是在18世纪人类走向现代化、资产啊资本主义开始在兴起的时候，它是从这么一个角度啊出发演变出来的。但是到了19世纪以后呢，极权主义就开始分支了啊，分成了两股。一股呢就是希特勒的，以种族民族为特色的啊，我们叫右翼极权主义；而列宁、斯大林他走向的是左翼之极权主义，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基本的。所以这两者啊，这个分期，但是他们都属于极权主义。所以底色就是中共的底色，就是前苏联的极权主义。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呢，中国的极权主义其实因为毛泽东和习近平他们的认知能力有限，他们对资本主义、对西方他们不了解啊，这是文化知识结构所限，所以说呢，更多的还从中国皇权啊这种专制制度里面吸取营养，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既有啊，前苏联左翼极权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啊，一个国、一个党、一个意识形态啊，还有一个领袖，这么三位一体。同时呢，它也有这个啊，中国皇权的这种专制制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极权主义其实比希特勒和前苏联的极权主义更加的可怕，因为它是两个病毒合而为一。
最新的这个 COVID 病毒。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请问邓先生哈。那么习近平说呢，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那么这个话他说出来是把它作为一种对中国人民的一个警示啊，现在这个世界很危险哈。那么我想问的就是说呢，这个到底是世界变了脸，突然对中共翻脸了呢，还是今天的中国就是世界变了脸之后才让中国陷入了今天的这个困境呢，还是中共自己拒绝改变、拒绝妥协和让步才让世界醒悟呢？那么关于这一点，您认为习近平他到底是认识到这个实质的不愿意承认呢，忽悠老百姓，还是他自己也没有看到这一点呢？邓先生。
习近平还有一句话叫做东升西降啊，所以要把这两句话连起来才能回答你这样一个问题啊。世界这个未有之百年大变局，我们讲现在请了这个习近平这样一个抓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借口，他因为这个外部世界变了啊，中国也这个也跟着变，领导体制也都跟着变。那么我觉得这个两方面因素都有，一方面就是他认为就是说中国的力量强大了啊。客观上讲，这个中国改革这么多年了，我们讲，从2010年就超越日本，这个经济上就成为这个第二把交椅，仅次于美国啊。因此来讲的话，这个因为中国力量的这样一个崛起，确实是对世界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么习近平他进行的作用呢，他就认为，既然力量强大了吧，我就要谋取更进一步，在世界舞台上就谋取更进一步的地位啊，中国的地位，甚至说成为这个要把中国，他自己毫不掩饰的说要把中国带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就当然就让美国是非常警觉，说你中国要做什么事啊，是不是要推翻现行体制啊，所以这个后来我们讲中美关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这样一个复杂，这是由中国的造成的。另外呢，确确实实这个世界本身也在改变，这个世界本身在改变就是所谓的全球南方的这样一个兴起。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在国际话语圈里面，全球南方是作为一个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概念非常非常流行。那么全球南方的崛起的话呢，它对世界地缘政治、对这个国际关系它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毕竟中国就认为自己是全球南方的一个当然的一个代表全球南方的这样一个力量。所以讲这两者这个因素是互为纠缠在一起。那对中国目前来讲的话，更多的是我觉得是前者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本身的崛起，由于你以这样一种这个不文明的跟世界这个普世价值不合的这样一种方式的崛起，那就让这个我们讲这个 所谓的全球这个守成的力量，也就是让西方的力量感觉到你是对，无论是对这个普希文明也好，还是对全球秩序也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威慑。所以我们讲台风有美国这些年来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围堵和遏制啊。
嗯，好，谢谢邓先生。那么张博士，习近平呢，在习近平看来呢，他非常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说他正在带领中国人民这个进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他究竟想复兴什么？那样的复兴对于中国来说，甚至对于习近平本人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呢？张博士。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问习近平，其实他也不知道啊。中华民族复兴到哪里？是文景之治，是贞观之治，是洪武之治，还是康乾盛世？他也不知道，
好像都不怎么样啊。这些，
他其实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子，然后呢，就走中国皇权专制的道路，因为他们对西方文明啊，对马克思理论其实了解的很肤浅啊，很一般。那么他就是想啊，把中国啊变成。啊，这个皇权专制国家，习近平有一个计划，也就是在十九大的之前，他要让全党信习，二十大之前要让全国信习，啊，最终呢形成一个中国没有宣布皇帝的一种新的皇权。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共红潮其实也没有走出中国两千年专制帝制。
并没有走出秦朝哈。那么邓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对于中国的这个今天的现实来说，是不是已经不可逆转了呢？邓先生。
这个不可逆转取决于习近平，我说的取决于习近平是取决于他何时下台的问题啊，不是取决于他的任内。从他的任内来看，这种状况确实是不可逆转，但是我认为也不会再坏的哪儿去，因为在最坏的时候，实际是我是坚持一个看法，它已经过去了，也就是疫情三年是中国最坏的状况。由于这个经济造成的这种经济界，所以它不得不现在我们讲要穷打着改革的旗号啊，来这个安抚百姓呀，安抚党内的这样一种这个不满的这种情绪啊，不满的情绪。因此来讲，如果他早日下台的话呢？中国目前的这样一种这个状况应该还是会能够得到逆转的，但是在他的台上的话呢，这个可能这个趋势还会有发展，但是会有一种缓慢的一种方式发展啊。
好，谢谢你。那么张博士，您的看法是不是中国这个情况像邓先生说的一样已经触底了？
应该说这个在习近平啊，我们不要只看习近平一个人，我们说习近平其实是习近平政权或者是中共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来说走到了困境。但是呢，是不是习近平下台以后啊，中共马上就会翻起，或者说重新走到改弦易辙啊？即使我认为改弦易辙，中国也不可能回到所谓的邓小平时代，因为邓小平时代走不下去了。真正中国要走向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宪政民主，要圆中国百年未圆宪政梦。
好，谢谢您。那么最后呢，我们再分享几则评论。第一则呢是 Love You， 他说呢，共同富裕本质是最好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所说的共同富裕是指富人，要多多献爱心给党，至于草民与他们无关。接下来一位是 A Chinese Perspective， 他说呢，独裁不独裁有什么关系呢？你整个国家被资本控制着，只奔着挣钱，跟老百姓生活更没有关系。你看美国上大街上躺着的人，看看吧，不光资本家盯着，还有一堆1450忽悠老百姓都听你们的。俄罗斯怎么样呢？苏联解体之后，老百姓生活水平是提升还是下降了呢？那么这位呢，他显然是对这个体制呢，还是觉得不是很清晰哈。那么最后一位呢是 Johnny， 他说打江山这种观念还是王朝帝王的皇帝思想，不是现代国家文明的观念，是当然。好的，那么以上的是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改革开放45周年，政治绕一圈又回原点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稍后呢，我们会回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砸了改革中国的经济45年之后呢，仍然畅想经济光明论，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12月21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现场，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向您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改革开放45年之后要靠畅想经济光明论，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发表您自己的看法。45年前，邓小平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目标，开启了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模式的对外开放。在中国改革开放45年之际，中国官媒是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突出习近平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位置，称习近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了新境界，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的动力。可是呢，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失去动能的迹象是越来越明显，房地产暴雷，消费不振，失业率高企，私企倒闭，外资撤离。那么中国经济几十年高速增长的红利是怎么样葬送的？中共呢，一方面甩锅唱衰中国经济的人，一方面发动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唱响经济光明论。那么经济光明是能够唱出来的吗？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一位呢是中国战略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法律学者张杰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张博士哈，那么中国官媒说呢，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这个成就呢，就是通过推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而取得的。那过去几十年呢，中国经济为什么得以高速增长呢？我们应该怎么看中国的所谓的这个经济奇迹哈，就是这个弯道超车哈？张博士。
对，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因为中国经济到底是怎么起来的呢？中国经济崛起这是事实啊，这个毋庸置疑。但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其实来自于两个因素，跟官媒所说的恰恰相反啊，不是什么党的领导，也不是什么党啊这种带领人民走向了富裕，而是呢，第一个是民营经济的崛起啊，民营经济迅速崛起。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就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我们说为什么啊？说中国经济是奇迹啊，源于呢，就是啊，这个在共产党国家几乎所有的经济改革都失败啊，现在是越南跟着中国也在进行的这种改革，而。如果我们仅仅看待经济的崛起，其实中国经济的崛起远远还比不上啊亚洲四小龙，但是它在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它应该说是一个奇迹，或者说呢，按照经济学家许成刚先生的观点，它是一个谜。但是为什么中国经济经过了30年的崛起之后，走到今天又突然出现了衰退呢？也很简单，因为这两根支柱啊，你把它抽没了，或者说习近平来了一个釜底抽薪。第一个，民营企业经过这多年的打压啊，民营企业啊，这个对中小微企业的打压，对民营企业大巨头的打压，实行国进民退和第二次公私合营，民营企业几乎奄奄一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实行战狼外交、人质外交，然后呢，我们拒绝谴责俄罗斯侵略，啊，乌克兰也对哈马斯啊恐怖袭击以色列，我们拒绝谴责，这样呢，都让西方国家也看懂了、看清楚了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的这种全球化已经繁荣不再。其次呢，民营经济奄奄一息，中国经济走向衰落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好，谢谢张博士。那么接下来邓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我们也谈到所谓的弯道超车，实际上呢，这个弯道超车呢是由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在2009年所提出的。那么他是说呢，在经济发展上的每一次危机中，中国都通过创新求变领跑对方。那么您怎么看弯道超车这个说法呢？
我先接着这个张杰博士的话再补充一点吧。我觉得这个中国经济的崛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所谓的放权让利，政府放松了控制啊，让中国老百姓自己去发家致富。那今天之所以到这个样子，就是他重新加上了控制，尤其是加上了党的控制。党从原来的这个幕后到台前，成为这个我们讲中国经济也好，中国社会也好，全面的一个实质的一个管制者，这才是事情的这样一个根本。那么回到你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弯道超车来讲的话，李彦宏讲这个弯道超车没错啊，确确实实如果就是说一次危机来了，你如果能够很好的利用这种危机的话呢，确实能够实现弯道超车。那么某种意义上呢，可以验证李彦宏的这样一个理论的，就是所谓的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崛起啊。我们知道中国汽车的话，一直是在原来是西方这个汽车的这个合资的一个大工厂，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电动车的原因，我们讲现在这个成为这个全球某种意义上这个电动车的一个领跑者啊，美国是特斯拉了啊，但是这必须要很好的把握着机遇，像这种机遇的话是很难啊。把握着机遇，而且也要有所准备。普遍的来讲，你要实现弯道超车的话，要利用危机的话呢，你必须要一个属的，就是说通过创新求变。这个创新求变呢，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个制度上的创新求变啊，不单单是技术，而且还有制度，因为制度它会促进这个技术的这样一个创新求变。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创新求变的话，这个弯道超车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们看到除了电动车，中国在这之前做了这个7-8年的这个准备，所以能够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对异军突起外，其他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啊，中国并没有实现这个弯道超车，并没有实现，这就是你的这个制度上啊是一去不改，你就印度来讲的话，就这个机会摆在你面前，你也无法实现这个弯道超车。一个最好的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AI 啊。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 AI 技术原来说应用很强啊，说这个原理在美国，但是在这个技术角度，就在从技术的应用来讲是在中国。但是我们从今年来看，这个 OpenAI 这个出来之后，大家知乎原来这个中国的 AI 技术并没有就是说实现弯道超车赶超美国，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讲这个从普遍的这个性格角度来讲，如果没有制度上的这个相应的准备，再包括其他方面的各种准备，就是有机会来了你也很难实现弯道超车。有些弯道超车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偶发的因素，也就是说有这个运气的因素在内。
那么实际上两位都强调了这个所谓的经济要高速发展，甚至弯道超车，其实这个靠的应该是制度。恰恰呢，经济要高速发展是不需要、不能够有党的这个领导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张博士啊，那么习近平现在执政这个十年了啊，超过十年了，那么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呢，这个状况、是一塌糊涂。比方说房地产，这个、靠房地产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呢是无以为继，就是比方说通货紧缩啦，年轻人失业率达到20%，私企倒闭，外资撤离，还有等等等等等等，这我们一下是列不完的哈。那么如何评价习近平十年来的经济成果呢，张博士？
习近平有个抓经济有个特点啊，就是说凡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事一定会搞砸。所以说民间呢有一个话叫习近平是一片瓦，他放到哪里哪里垮啊，就是说一个领导人能够把所有的事全部搞砸啊，也算是一种本事了啊。我们看习近平的抓经济，一个就是一带一路啊，一带一路这个想法其实还是有它合理性，因为中国啊当时啊产能过剩，想把它输出到第三世界，但是呢，你一定要考察到 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国家不要去做，应该让民间、让私营企业去做，因为私营企业会考虑到风险。啊，你这个到其他的国家，有的国家是战乱，它本身政治不稳定。到现在呢，大概投入了2万亿美元，结果呢，现在1/3已经沦为烂尾，就是说陷入到不良资产的一种状态。这是啊，这是一带一路了。第二个呢，我们再说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呢，被称之为千年大计。那习近平比较喜欢大啊，他不喜欢小，他就什么事就要最大最好，所以说叫国之大者。那么千年大计，现在雄安，虽然在巨金的这种资金的这个充实下，它进行了一些发展，进行了建成，但是呢，很多人不愿意去，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雄安新区有缺陷，它是地理上还比较低洼，容易积水。如果这一次前不久河北洪水，如果不是特别的采取一些行动，叫做保雄安啊，这个成为河北成为它的护城河，其实早就出大事了。再其次呢，就是说水资源缺乏，虽然有个白洋淀，但是远远不够，所以它是不适合作为副都的。但是习近平就这么做了。第三个呢，比如说那个对外援助。中国呢，大概援助了1万亿美元，但是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我们看一看那些贫苦的农民、山区的农民，看一看中国现在进入了老龄社会。其实，一个稍有良知、稍有良心的领导人，都应该让自己的国民生活在一种有尊严的这个条件下。而不是像今天大规模的返贫，所以说，如果说习近平对经济有什么贡献，那也就是说他对民营经济，让他们从复生到死亡。所以有了民营企业家就说了一句话，叫这个发展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
嗯，好，谢谢张博士。接下来邓先生，就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中国经济和制度的高级研究员许成刚说过啊，中国呢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呢，是一度从集权主义变成了威权主义，那么允许出现党能控制的有限多元性啊，所以就包括有私有企业的兴起，稍微宽松的舆论空间。那么我们回到具体的这个问题呢，就这个10年来，习近平呢是完全退回到集权主义啊。那么我们要如何评价？目前这个10来年中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那么怎么看中国私企的生存的前景呢？邓先生。
18届三中全会肯定做出一个雄心勃勃的一个全面新法改革的这样一个决定。那么全面新法改革的决定，它里面讲了所谓的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是这个未来到2020年改革的一个重心。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这个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那政府呢是更好的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看到问题就是说，他把后者做得很好，就是说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推到一个极致一种极端。而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的作用呢，再就是这个在这方面就是我们讲由于政府的作用推进到极端，那自然的就是会被削弱市场的作用。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来都是皇权的历史，从来都是政府为大，政府指挥社会啊。政府当然在古代由于这个交通条件的不便，政府没法就干预到民间的一些经济活动。但是自从有了这样一个条件之后呢，尤其是习近平时代，利用大数据啊，利用这个技术呢，他能够我们讲从最高端到这个行政末梢都能够统统的管理得到。印度来讲，这个不但政府的权力是空前的膨胀，而且是就像我前面讲的，党权尤其空前的膨胀，党权尤其空前的膨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党政这个分开的体制重新变成了党政合一啊，党政合一，党来代政，而不是以党来领政啊。这种威权体制就重新回到这种集权体制啊，重新让这个我们讲这个党权才视为 在这个社会的发展中，也在这个经济的发展中起一个主导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很简单，我们讲有几个宣传部的，有几个组织部的领导，他能够懂经济，能够管理经济啊。但是全他们得不要这个发号施令，你也就可以这个想想得到啊。任何聪明的大脑袋，你都没有市场啊，能够灵敏的、能够灵活的那个配置这个资源。所以这种状况，它必然会导致经济出现一路的滑坡。当然，中国经济出现一路的滑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这个人口红利的消失等等啊。但是我觉得根本上是因为这一点，这个党权的重新强化和控制。那么至于说到这个私有经济的前景问题，我认为就是说，为了让中共统治能够稳定下去，它不会让私有经济灭啊，因为过去的这个几十年的改革的历史，虽然他讲这个就是说，从共产党这个初心来讲，说要这个，我们讲实现共产主义，但是这个从实际的统计来讲，那么统就是说，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能够如何让中共活下去，才是他最优先关注的头等问题。那要让中国活下去，而且活得很好，活得这个统治的更好，就是所有企业肯定就是不能够完全灭啊，所以他必须一旦在困难的时候他放一放，那么在好了的时候他重新收紧，所以他这个放松收紧收紧放松之间就是一个摇摆的问题啊。
等于说呢，就是其实我记得在习近平上台不久，他就提出了要把国企做大做强，当时给人感觉就是感到很不祥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位观众朋友的评论。张说，经济靠唱就能光明吗？陈志吉说，畅想经济光明论不就技能都在点在嘴皮上吗？阮怀涛说，你要想想为什么要用唱，他们在怕什么。接下来一位是江雅，他说呢，对，中共就是吹唱，以为经济房价能唱起来。塞尔说，畅想经济笑得我滚来滚去。我也想到昨天我看到有一位网友发表评论，他说呢，如果经济可以唱衰的话，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停下手头的工作，把敌人的经济给唱衰下去。好，接下来呢，我来请问张先生哈，中共呢提出了共同富裕，这个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但是去年九月呢，中国的中金公司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的人均收入呢，人均月收入是在500元人民币以下的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占全国人口的95%。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那么过去一年呢，中国也出现了白纸运动、四通桥事件等等这些啊。那么经济衰退呢，给习近平带来哪些挑战呢？张博士，
对，从这个中国共同富裕这个口号并不错啊，因为邓小平也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应该说人类的一个理想。但是中国的问题是非常贫富悬殊啊，已经非常高啊。因为按照国际有一个统计，叫做基尼系数啊，基尼系数超过0.4就已经非常高了，中国应该是接近了5，这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也就是贫富悬殊是越拉越大啊。确实，中国呢最终要走向共同富裕，这一点没什么问题。所以说，中国的这一种社会主义到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呢？我的看法实际上呢，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然后呢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给中共续命。所以它的整个目的，它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人民富裕，权力中共永久执政，这是一个不变的主题。就像刚才邓先生所说，为什么中国对待民营企业、对待政治这种环境，它会出现一个逻辑，叫做收放逻辑。也就是说呢，当中国出现了一些自由化的倾向，当中国往这个自由方面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很快的时候，他就担心。那你想，这样如果下去的话，他们就会首先要求话语权，然后再要求这个分享政治权利，而这是共产党绝对不能容忍的啊！共产党必须永久执政，所以他政权来开始收， 但是收了以后呢，经济衰退啊，老百姓怨声载道，群体事件啊，这种频发的情况，他又会开始放一放。所以说，习近平其实也没有走出这种收放的周期率。
嗯，就一直走这个之字路哈。邓先生，那么中国呢是一方面在争取外国企业加大对中国的投资，让他们说你们快来吧，但另外一方面又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哈，以国安和反间谍的名义来加强管制，那么这个呢给外国投资者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哈。那么中共呢未来是不是可能会淡化意识形态的对立呢？那么习近平现在对美国示好，这个能不能缓解中国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邓先生。
中国现在习近平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就是发展经济，一条腿就是强化国安啊。曾经有一段时间说朋友，这个一些朋友认为说这个国安太这个在经济之上，我始终认为它就是两条腿走路，国安这条腿原来是比较弱，现在给它强化啊，强化国安其实从这个本源来讲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讲西方美国也在强化，美国也在强化国安这一块，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强化国安呢、啊，中国的反间谍法，或者是安全方面的法律呢，它虽然也有法，但这个法呢定得很这个很宽泛，如何解释这个间谍行为啊？它没有一个我们讲这个法律本身，你其实是从法律本身来讲，你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而这个答案是在他这个执法人员自己手上，他认为你违反这个间谍反间谍罪，反这个国家安全，他你就是认为没有什么好讲的。所以虽然我们讲这个西方包括美国他也有这方面的法律，但是人家就是说有一个明确的法律界限，让人就是说我要到你接下来做生意，我知道哪些自己是违反国家安全的，所以我不能做。但是在中方呢，你虽然有个反间谍法，你虽然是有个国家安全法，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哪些事情是会违反，因为印度问题就在这儿。那么为什么他不明明确确的告诉哪些行为是违反的呢？这样的话呢，你就如果这个把它的清晰化了，那执法人员他就那种自由裁量权他就会消失了。所以从执法部门本身来看，他也有一个强化这样属于一个所谓的法律模糊化的这样一个空间啊。那至于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我觉得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方面美国西方也是在意识形态来打击中国，另一个方面呢，那中国习近平本身一方面要加强自己的统治，自然要强化意识形态的控制，另外一方面他为了反击西方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围堵，他也要用意识形态去我们讲这个反击西方。所以我们讲这个习近平也提交了所谓的全过程民主啊，也现在也开始在西这个国际舆论的话语上争取这个所谓的政治啊这个民主啊这样一些话语权。所以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我觉得是在他的任内，我认为今后也会继续加强，不会弱化。
好，谢谢您。那最后呢，我想请问张先生，我们有嘉宾问啊，叫郭祥禄，他说呢，请问二位嘉宾，中共睁着眼睛讲瞎话，而且越来越不着边界，那么你们二位估计一下，在中国大地有百分之几十的人知道真相呢？40秒。
对，这个真相，因为中国建立了防火墙啊，所以说进行了屏蔽，很多人呢很对真相并不了解，比如说胡锦涛在二十大闭幕式上被架出去了，很多人就不了解啊。但是呢，中国啊到底是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也不是。事实上，我做了一个测试啊，在美国发生了一件事，大概在一分钟之内，国内就已经有人啊把它披露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啊，中国是一个有限封闭的社会。
嗯，它是只进不出哈，它的信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战略智库研究员邓宇文以及独立视频人法律学者张杰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谈节目的讨论话题呢是中共党刊长文重毛，毛泽东大起能帮中南海什么忙，还有江平的悼念和吴敬琏的文章，要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中国模式。网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之前开始与我们互动。再次感谢大家，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